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硅谷银行暴雷是否可能引发金融海啸？美国政府的危机处理和去年中国发生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时候有何不同？习家军全面掌权之际，重要的经济班底留任，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面临哪些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又可能会出现哪些类型的黑天鹅事件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财经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主要是服务科技初创企业的美国硅谷银行以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银行标志银行接连倒闭，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震荡。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特别在纽约股市开盘之前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并保证这两家银行的储户可以取回存款。美国这一波银行倒闭危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否会造成股牌效应，甚至是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呢？而同样是银行暴雷，美中两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又有何不同？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财经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哦。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教授欢迎您。
谢谢。嗯，
好，另一位是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昭辉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在美国的陈昭辉博士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两家银行它这个背景还有它倒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好不好？有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陈博士。
好啊，这两家银行倒闭的原因呢有相同也有不同。
嗯。
啊，对于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资产没有管理好，或者说是它的风险管理没有管理好，造成了他的资产的损失，损失的话就会导致储户的损失，所以说的话就发生了挤兑。储户呢，总归就想把钱呢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是他没有拿出来的话，可能以后就拿不出来，啊，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另外一家 Signature Bank 为什么会倒闭呢？这个受到了他的所谓的就是一个感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 Signature Bank 的话也有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储户的这个存款呢是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保险的，所以说的话他存在这个风险的话，一旦发生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挤兑的事件的话，他自己也受到了挤兑。尽管来说很多人会说这个Signature Bank 的话它本身没有问题，它没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但是的话它还是受到了挤兑。所以说的话这个也就从侧面的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美国的现在这个金融系统呢是有点风声鹤唳了。
风声鹤唳，那就请教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史鹤林博士了。刚才这个陈博士提到了传染这个字，其实现在大家很关心，就是说究竟会不会这两家银行的倒闭会引发一种股牌效应，火烧连环船啊，导致更多的银行出现倒闭潮，而且全球在关注的是它会不会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个人判断是不会啊。最主要原因的话，因为这两家银行都有它自己特殊的一些特性。如果以那个硅谷银行为例的话，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零售的银行，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为一些企业服务的，所以它的企业目标的话是比较单一，所以即使会造成一些那个它银行本身的管理不善所造成一些亏损的话，它所影响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啊，不像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呢，那 Lehman Brothers 的话，它是一个零售型的银行，联盟兄弟，对它影响的人的话是成千上万啊，但是这个硅谷银行的话跟那个 Signature Bank 的话，它实际上真正影响的客户的话是群体是非常非常单一的啊。那么第二的话，它实际上是集中在一个产业，那么主要就是科技方面，就是 IT 和医学方面啊，所以它并不涉及到就是大部分 消费者的这个领域，而是集中在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领域。所以在硅谷的话，这个硅谷银行是非常有名。但如果把这个银行放在全球的银行系统里面的话，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银行，所以它涉及的范围也并不是很广啊。那么最主要一点，我觉得不会产生一点海啸式的传导效应，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一次行动非常快啊，不像2008年的时候的话拖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救市，但这一次的话，我看了一下，也就48小时啊就开始救市了。刚刚出现这情况的时候，那个耶伦曾经发表讲话说不想那个救市，因为这资本主义的特点，你自己承担风险，要自己承担那个责任啊。但是没多少时间以后的话，就发现可能会产生就是刚刚那个陈教授说的这个传导效应啊，所以美联储马上也出手就救市啊。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我相信这个传导机制的话会非常弱啊，而且时间会非常短。在近期内的话，可能在股市上会有所反应，因为大家都知道股市是一般反应过度的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我相信1到2周时间的话，这个信息这个事件就会得到平息啊，所以我并不是很悲观。
好的，感谢史鹤林博士。那关于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危机处理哈态度的转变，我们稍后再来做比较，跟中国方面的这个比较。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这个美国的陈昭辉博士啊，因为关于究竟这一次这两家银行倒闭会不会变成所谓的雷曼时刻，像刚才这个史教授讲的雷曼兄弟这个2.0哦，其实全球都在关注，在美国也有很多不同甚至是享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可以相较比较之处呢？陈昭辉博士。
这个就是比较不同啊，有不同有相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因为说是2008年的时候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是次贷风险，就是说是银行投资造成了就是资产的损失，然后这个损失一旦造成的话，那这个银行自然也就发生危机了 ，OK， 这一点的话是2008年的原因。这一次的话呢，也同样也有，也是资产的损失。就像硅谷银行这次确实是资产的损失，但是的话呢，他们的效应不一样，因为2008年的时候大家是投资在高风险的资产上面，就是次贷了，有次贷投资在次贷上造成。这一次的话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这次的话，实际上这个硅谷银行是投资在什么？投资在就是比较没有风险的，就是中期和长期的政府的，就是国库券啊，几乎是没有风险的。而且这即便是现在这个银行已经爆雷了，这些资产还是好的，没有任何违约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目的不一样了。2008年的话，大家是为了投机；现在这次呢，恰恰是相反，大家是为了就是说就是要投资在安全的那个市场上面啊，那个资产上面造成的。但是的话，他们有一点共同的，就是说是什么呢？他们都导致了资产的价值的损失。这样的话就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赔付他们的那个存款，就是说这个就导致了。一个就是传染效应了，还有的话就导致了市场的恐慌。但是呢，就像刚才史教授说的，就是因为是政府对这次处理是比较及时，而且是比较有力，马上就采取了比较强烈的措施。所以说的话呢，而且昨天的这个措施一出来的话，总的来说，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没有。但没有继续跌下去，而且还稍微涨了一点，所以说的话呢，看来这个情况呢不会继续恶化下去。
我们也都在持续的观察这个市场的反应啊，稍后也会请这在美国的陈昭辉博士继续帮我们看看这个拜登总统这次做的大家觉得怎么样。不过接下来我想念两位我们在中国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史鹤林博士有关中国方面的反应啊。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清末，他表示说美国现在倒闭潮是不是要来了呢？另外还有一位勇往直前，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各大银行都有天量的无息贷款，就等着挤兑吧。还有一位网友叫汪岩， 他说想稳住局面，现在距离2008年，他应该指的是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仅有一步之遥。我想请教史鹤林博士，是中方的反应大概分为两层。第一个，我发现各位官方好像有点狂欢啊，包括像我们刚才网友提到，就是说好像就是认为说美国现在就是是不是银行接下来爆雷的，还有一大串名单要跟着要一起倒闭呢？再来就是说，根据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一位业内人士说，因为这个硅谷银行有很多中国的初创企业，那么现在中国的初创企业已经损失了上亿人民币，所以是有可能冲击到中国的科技初创产业吗？这两个部分也想请教史鹤林博士。
刚刚你读的那几位网友的那个反应的话，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心态。第一种心态的话，应该是比较有所担心吧啊。第二种心态有点幸灾乐祸啊。
好像很多中国的媒体是这样。
对，但这种幸灾乐祸的这个心态的话，在2008年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啊。
嗯，
这实际上是表现了这些网友也好，或者其他评论员也好，对美国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的话，可能还不太了解啊。我们一直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的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它有很强的一个纠错机制啊。其实像2008年这么大的金融海啸吧，我们可以用海啸来形容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美国的经济的话，在2009年中期的话，也已经会开始恢复了啊，所以它有个很强的纠错机制。你至于你提到第二个问题跟中国的联系的话，据我知道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联系。第一个方面的话，实际上中国有一家银行实际上是跟硅谷银行的话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它的名字就叫浦发硅谷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呢，是中国第一家有那硅谷银行和上海的浦发银行50-50各占一半的股份所建立一个合资银行啊。我看了他们一些公告的话，他们马上就出来曾经说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啊，所以实际上跟硅谷银行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相信这是事实啊，因为这是在中国成立的银行，因为他们应该有独立的整个分账户是分开的啊。那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是不是会涉及一些中国的初创企业，会啊，因为中国的初创企业的话，有一部分的初创企业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硅谷银行的话来进行贷款的。而这次我们谈到的就是美国政府对硅谷银行的救市的话，主要是保证就是说那些在硅谷银行存款的那些人的利益，并没有真正保证在硅谷银行的一些贷款跟其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业务。这些业务的话还在有待于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接收方啊，是由那个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叫 FDIC 临时成立的，哎，这么一个 bridge bank， 就是说过渡性的银行来接手。接受以后的话，就会对这个银行的其他的业务，刚刚我提到对那个高端客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业务，然后一些投资的和贷款业务的话会进行清理啊。所以在短期内的话，相信这些中国的初创企业，如果他们从这个银行投贷款的话，会受到一部分的影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的话，应该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个新成立的银行的话，应该能够比较好的解决。最主要原因就是刚刚那个陈教授提到的一点，这次跟那个雷蒙兄弟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次他们主要的投资的都是国债啊，都是国债，这也是非常优良的资产，而不是像2008年时候是投资那些垃圾的那个我们叫垃圾的那种客户啊，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实际上是差别比较大的啊。
好的，
这我想就是对中国的初创企业一些影响。
好的，史教授认为这个对中国的初创企业会造成影响，不晓得这个陈博士怎么看？不过在请教陈博士之前呢，我就顺着刚才史教授所讲的这个资本主义有纠错的这样一个机制来看看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我们知道他星期一特别在纽约股市开盘之前啊，是在白宫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的是美国银行系统是安全的，并且保证这两家银行的储户可以取回存款。下面我们就来听看拜登总统的说法。
Today, thanks to the quick action of my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mericans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 First, all customers who had deposits in these banks can rest assured. I want to rest assured they'll be protected and they'll have access to their money as of today. That includes small businesse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ank there. Second,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If the bank is taken over by FDIC, the people running the bank should not work there anymore.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 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nd fourth, ther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of how these banks got into the circumstance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get the full accounting of what happened and why those responsible can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finally, we must reduce the risk of this happening again. During the Obama...
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请教这个陈昭辉博士啊，这一次美国总统的反应的时间，就像刚才这个史博士讲的，美联储跟这个白宫呢，等于说48小时之内就马上就有一个这个宣布出来了。那么刚刚拜登他的讲话分两部分，储户的存款他是保障的，但是这个硅谷银行的投资人他认为他不用保护，让他们自己去吸收这个风险，因为这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想请教陈博士，你怎么看这次拜登总统的危机管控呢？
我觉得还是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啊，这次他的管控，当然了，就是在美国的话，因为现在马上就是2024年的大选就要来了，所以说的话，你会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也会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甚至是又把以前的川普总统的任内做的事情又拉出来，这进行一番批评都会有。OK， 但是的话呢，我认为从公平来说的话呢，他的反应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然后的话呢，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很快，你看就是昨天的开盘以后呢，这个金融市场基本上也就稳定下来了。就是他做的还是可以的，他保护了储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次的主要的这个银行挤兑的事情就是与储户发生的。他保护了储户，但是的话呢，你这个银行做得不好，就是你的，不管你是由于你就是你认为就是这个你买的国债会涨，或者说是由于就是你故意的不去做一些那个风险管理，或者说是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做好你自己的风险管理，不管什么原因你做错了，就是你银行管理人员做错了，那么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的话，这些人通通都会被都会被解雇，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作为投资人，你投资在这个硅谷银行，然后的话它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们这些投资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说的话你们投资人血本无归，一分钱拿不回来，这个也是可以是应该的事情。就是说总的来说，我看这个大的方向呢，他做的还是正确的。
好的，再继续请教这个史博士。之前我很快念两个网友，我们推特上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这个网友叫这个勇往直前，他说硅谷银行资产是公认的优秀安全资产，这都倒闭就可以想象这个美联储疯狂加息的危害性了。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沈克飞，他说这是美国认为安全资产，美国国债从安全资产到不安全资产的一个必然啊，这包含了所有银行和所谓的 conservative portfolio 投资的组合。他说有一大半的美国人都使用这样的投资组合。石鹤林博士，我想这样请教您，当然除了刚才拜登总统所这个宣布的这个危机处理分两部分，储户我们保障，但投资人的风险你得自己吸收，你被套牢的话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再来就是根据我们网友的评论呢，也有人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倒闭危机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原本这个拜登政府他的一些金融政策所造成的，所以现在做一个这个整体上兜底的一个这个后续的危机管控也是应该的。这两个部分想请教史鹤林博士您的看法。
好，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啊，美国的金融政策的话是独立政府的啊，所以不能说是金融政策，比方说这一次连续的加息的话是跟拜登政府有关系啊，美国的联储的话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它是独立于美国的政府的。第二点，刚刚那两网友的评价实际上是对那个美国金融系统不熟悉，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些误解啊。那么像硅谷银行它确实是拥有很好的资产，但是它这一次之所以引起那个风暴，并不是这个资产有好资产变坏了，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依然是优秀资产，并不是资产本身变坏了，而是因为很大原因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了，就是硅谷银行实际上它的主要客户的话都是在 IT 行业的，但 IT 行业现在不是很景气啊，所以 IT 行业的话好多行业的话好多那个客户的话他们就整个经营的话碰到一些困难，所以他们必须从硅谷银行里面提取现金来支付员工的工资啊，所以实际上这就是造成整个那个资金流的问题啊， 所以这实际上是整个是一个资金流的管理问题，跟资产的好与坏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这不是资产，这不是因为从这件事当中的话就反映出美国的国债的资产的那个质量从好降级了啊，不是，并不是这回事，而是纯粹是一个管理资金流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想这两个刚刚两个网友的话，这样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金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感谢我们教授给他们的澄清跟回应。那怎么看拜登的说法？
对，拜登的说法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经济学里面一直有个概念，政府到底对那个私营企业发生的一些危机，像银行发生的暴雷的话，要不要进行兜底？实际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的话要，这是为了防止这个有一个雷的话不断的扩大，去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那么第二波的人呢，像包括我在内的话，一般建议就政府不要干预啊，因为干预如果政府兜底了，会造成一个我们叫 moral hazard，moral hazard 中文叫道德风险。
嗯，
意思哎，对，意思就是大家如果都知道那政府会兜底的话，那么我就拼命的投资在有风险，因为一旦发生风险的话，政府会帮助我，我就不怕了啊。所以呢，使得整个银行的那个风险敞口的话，会超过它的最优的风险敞口啊。所以这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刚刚拜登，我同意那个陈教授的意见，就判断，就是说拜登政府这一次做得很好啊。好在哪里呢？就他把可能影响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的那部分，也就储户的那个钱的话是兜底了啊。但是呢，对那些投资者的话不兜底，因为你们犯了错误，那么你们就要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啊。这有很大程度上又避免了我刚刚讲的 moral hazard， 就道德风险的问题啊。所以怎么处理这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这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和对那个整个金融系统的非常深刻的了解啊。所以我这一次的话，实际上给拜登政府的处理方法是要给高分的啊，他的处理方法非常对。
好的，感谢石博士。继续请教陈教授的是，我们这次如果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反应的速度非常快，这可能后面是反映出说先是担心会有这种刚刚提到的传导效应之外，我们看这个欧洲啊，这我们知道欧洲的股市也受到影响嘛，英国的反应也非常快，英国的汇丰银行马上就成为了这个美国硅谷银行的这所谓白武士啊，还用一英镑的代价就收购了这个硅谷银行的英国分行。你怎么看英美这次两边好像联手快这么快速的反应，英国的反应你怎么看呢？
英国的反应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毕竟在周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都很快。
都很快，这个是快，这个是必须的。就是2008年这个就是因为反应不快，就造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是。
现在大家痛定思痛的认为呢，就是当时政府的反应不及时不有力，所以说造成了这个原因。这次的话呢，大家吸取了这个教训的话呢，两边你看就是大西洋两岸的这个政府呢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英国呢，这个暴力就相对要小得多了，因为这个硅谷银行在英国的话，总共的资产也就是一个大概100亿美元的这个样子了，就是比美国这边小得多了，然后汇丰银行的话把它买下来的话呢，因为汇丰银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所以他把它买下来，这个事情是对他来说是很小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易了。尽管呢说，还有的话呢，就是这英镑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你看我们看着觉得好像很低啊，就是反正就是好像是白送的，但是没，这个金融市场上没有免费午餐的，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啊，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话就是汇丰银行同时也就承诺，所有的这个储户呢，他是负责就是赔付这些储户的。所以说的话，而且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就是很短的时间，就两天嘛，顶多两天，48小时，你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风险敞口有多大，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有到这个雷到底有多大，你还不知道，就是你把它吃下来。所以说的话，这个他们也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的。
好的，我们这个现场在 YouTube 的网友有大量的这个留言进来，我也念几个，想请两位来宾这个简单的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命命的网友他说，中美科技竞争现在是如此的激烈，那么美国政府他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救硅谷银行，这是他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个网友叫 H 张，他说美国政府是救储户， 和中国旧银行不救除富相反。那么这一次美国银行因为升息所导致的资金短期周转问题所引发的这个挤兑潮啊，他认为是应该很快会平息的。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 Stone， 他说现在要分清这个因果，究竟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这个银行的倒闭，还是现在银行倒闭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好，三位网友的个人看法，除了请这个史赫林博士如果可以的话简单回应一下呢，刚才有一位网友就提到说这个好像这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在这个因应这所谓银行暴雷，同样是银行暴雷这个事件上呢，这个处理的手法是不是不太相同呢？那让我们想到说，其实去年四月在中国也发生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河南村镇银行暴雷，那么当时我记得中共的做法是应该是50,000元以下这种小额的存款还是可以垫付的，但是当时也发生一些争议，包括一些储户去抗议他的健康码变成红码了，甚至警方也逮捕了为数不少上百名的这个抗议的储户。你怎么看美中两国在处理这个银行暴雷的时候截然不同的手法呢，石教授？
主要有两点不同吧。第一点的话是造成的原因不一样。那么这一次的这次的那个暴雷的话，我刚刚讲的实际上是管理上出了点问题，就是它的整个资金流的管理出现的问题。但你刚刚提到的2022年，就去年四月份发生的，在河南的那个村镇银行的事儿的话，实际上是管理层犯罪的行为啊，所以这是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二点呢，是处理的那个时间速度差别很大。这一次的话，美国政府也好，是财政部嘛，是代表美国政府，然后联邦储备银行是代表那个银行界啊，基本上在48小时之内的话，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而且正像刚刚陈教授说的那样，今天大家观察一下那个美国股市的话，实际上像美国纳斯达克的话，实际上反而是不跌反而涨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已经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就认为这个风波的话很快就会过去了啊。所以这个48小时之内就处理了这么大量问题，要正好碰到一个周末，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相反的，如果看那个河南那个去年村镇银行的，我看了一下的时间段是四月份发生那个暴雷的事件，然后政府处理的话是一直拖到七月份，其中整整过了3个月的时间。那么这3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如果大家记忆还能记得的话，这3个月当中发生了一大系列的警民的冲突啊，警民的冲突，也就是那些储户的觉得自己钱没有得到保障了，然后就去那个抢银行，去那个冲击那银行，然后跟警察然后进行，所以这个三个月当中的话，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社会不安定的一些事儿。那么，据那个外电的报道的话，实际上在过程当中的话，有234个人的话是被捕了啊，这是在美国是绝对是不能想象的啊。后来七月份开始的话，政府逐渐的开始处理啊，就你刚刚提到的，先是垫付，就存款在5万以下的这个人啊，但是后来的话，在那个用户的在客户的不断的抗议之下的话，这个额最后是提高到10万，10万再15万，15万提高到20万，20万提高到25万，20万提高到50万，然后是50万以上，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对储户兜底的，这点都没什么，最后结果没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从过程当中的话，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大的差别，这就是两国政府处理这一类的事件的最大差别。美国政府是比较采取是比较主动的一些手法，中国政府的话，特别这一届中国政府的基本上是让群众推着走，就群众不抗议的话，基本上他们就不作为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史赫林博士的深入分析。那么陈博士也同样要请教您，刚刚史教授我大概整理一下4个原因，觉得这个面对银行暴雷的时候，中美政府处理的不同。当然第一个就是背后的原因啊，这个美国可能是资金流动危机，那么中国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牵涉到犯罪跟诈骗，再来就是反应的时间也不一样，再来第三个这么长时间内呢，那中国发生了一些警民冲突，甚至有200多人被捕，再就是最后处理的方法，一边是储户得到了保障，但是河南那边是只有50,000块人民以下小额的才有垫付，当然后面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管理方法。你怎么去看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和这一次硅谷银行暴雷美中两国处理的不同方式呢？陈昭辉博士。
这个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因为这两个政府就是处理这个危机机制他们的手段还有就是他们的能力也各不一样，所以说的话这个可比性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最终的话你看就像刚才史教授说的，反正你都垫付了，你这个钱都拿回来了但是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达到呢一般来说在美国的话呢，他就是说政府说 OK 这个是我们 防止以后有任何更大的暴雷事件的发生，我们现在要立刻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做好。首先，储户是无辜的啊，然后就是我把他们钱全部付掉。但是的话，你是有问题的人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你的管理就是资金流管理不当，还是你有什么问题？反正没问题，我们先全部把你们解雇。OK， 这是第一。还有就是你投资人血本无归啊，这个也是没什么问题。OK， 然后的话，我们就要追根到底，发现如果说是一旦有发现确实有那个违法犯纪的事情，那就是严惩不贷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法治国家处理问题的啊的个基本原则吧。
好
的，在中国的话呢，
嗯，
就是一点不一样啊。中国一般人都认为了，当老师啊，我对中国的一些有限的了解了。
嗯，
一般的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这个事情要闹大。如果我们不闹，那就一下啊，就反正到时候一分钱拿不到。我们闹得越大，我们去游行，我们去跟那个发生警民冲突啊，闹得越大呢啊，中央政府为了维稳呢啊，就是不得不啊，就是救我们。所以说的话呢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啊，看来呢这个储户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因为最后他们确实也得到了。得到的就是兜底，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银行是不是这些官员受到惩罚呢？这些东西呢，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
嗯，好的，石教授，刚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拜登政府的说法，当然最后一点就是说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如果回到中国的状况，河南去年的村镇银行这个暴雷，其实储户真的有一些真的看起来真的蛮可怜的。都究竟中国政府有没有学到教训呢？我们看到下半场我会谈到易纲啊，但是我特别找出来当时河南银行暴雷的时候，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组的组长易纲哈，当时就表示说，政府应该在扩大融资还有提高审批等效率的方面呢，给予河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中国政府有没有从这个河南暴雷事件学习到如何避免类似或下次发生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因应呢？石教授，
现在我看不出来，说句实在话啊，就是现在我对那个这些政府的那公共管理能力的话，实际上是一直是有疑问的啊。上次我在美国之音的话跟大家谈的，我说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风险就是公共管理能力的下降啊。
是。
那么从那个这件事发生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话，实际上刚刚陈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到至于对那些犯罪行为的话，到底有没有惩罚？到底是不是银行整个那个系统性的进行了一些改革，防止这种暴雷再一次那个发生？我好像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啊，所以这事很可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啊。所以如果这种情况长期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的话会依然存在，它系统性的任何漏洞的话都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啊，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石教授。那么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在美国的陈昭辉博士，当然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的时候，刚刚石教授也提醒我们的美国股市开盘，我们今天接下来在美国股市方面或是全球市场方面该关注这件事情下一步是不是可能会真的像刚刚提到一些比较不愿意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的话，还有哪些观察重点呢？陈博士，最后请
啊。行啊，第一点的话就是看呢，就是说是银行股的表现怎么样。这个就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就看得出来大家对以后这个银行系统的风险的问题，特别是大银行。因为昨天的话，一些大的银行还是跌了一点，跌的不多，但是还是跌了一点啊，这个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要看中小企业，特别是像这个 Russell 2000中小企业的他们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长期的发展呢，主要是靠银行，因为他们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说的话，你为了保证以后你的经济的活力的话，也是要看中小企业的。所以说的话呢，中小企业的表现呢，这个也就可以反映出来大家对这个银行危机啊，它对经济的影响的大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昭辉博士还有史鹤林教授。
我能够增加一点吗？
当然可以啊，
刚刚
石教授，请
正好
你说，
正好看那股市啊，
是，对，我们现场正在就是直播，就是股市开盘。
对啊，纳斯达克的话是涨了1.3%啊，然后那个SQ500 是涨了1.3%左右，然后即使银行股的话 ，JP Morgan 也是涨了1.88%，所以基本上是都在往上涨，实际上是证实我们刚刚谈的那个。美国基本上股市对这次处理的话是非常满意的。
符合我们刚刚讨论的市场信心，看起来今天是恢复了。好的，我非常感谢史鹤林博士还有陈昭辉教授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开启了第三个任期，习家军全面掌权之际，几名重要的经济班子却意外留任，这对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释放出什么讯号呢？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请教两位专家，同时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留言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开启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新一届政府要员基本上全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的全面掌权被认为是终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过在金融改革的人事变动之中呢，习近平他却选择在经济核心决策的几个重要职位上是打破惯例，保留了65岁的易纲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66岁的刘昆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获得了留任。那么专家们是如何评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经济班子？他的第三个任期面临哪些经济方面的挑战？能否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出现？又可能会发生哪些类型的黑天鹅事件呢？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财经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您。
好，谢谢。
好，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昭辉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的，首先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继续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回到现场，我们想先请教史鹤林博士原先预计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易纲应该是到点下车，这年龄超过，你怎么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意外获得留任呢？史博士。
我觉得这个事上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件事。第一点的话，刚刚你提到的三位就是易纲、刘昆和王文涛实际上是属于技术官员，他并不处在决策层。在中国的话，真正的决策层的话，在国务院总理跟常务副总理，当然最终的决策层的话，应该在习近平那里
一人解。
所以这一次通过那个，通过二十大的话，然后通过这一次两会实际上权力已经非常集中了所以。在决策层的那些人，包括那个就常委的几个人选的话，我基本上不愿意把他们叫做习近平的那个亲信，而我更愿意把他叫成习近平的跟班儿，就是按照英文讲的话就 yes man， 他们基本上不会对习近平的政策产生疑问，或者是跟习近平的话来提出相反的意见所以呢，中国现在整个那个决策的话就形成一人决策，然后下面人只是一个执行层那么从李强当了总理以后，第一次的记者招待会的话，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李强扮演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操作层的这么一个，他并没有谈到任何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些看法。好，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易纲、刘昆和王文涛的话，实际上都是属于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操作层面的官僚 那么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既然是操作层面的官僚，习近平可以任命他们，也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啊。所以实际上网上有一些资深的评论员认为，就是习近平之所以留任他们的话，只是装装样子，过一段时间也许就把他们给撤坏了啊。这个可能性存在不存在？非常可能，非常可能。但因为他们是技术层面的人，不属于决策层啊，所以非常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撤换了。这是第一点。换掉，对。第二点的话，我同意你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的话，在近期内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特别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时候的话，中国经济在操作层面的话，就需要有一些比较有经验、有资历的一些人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刚刚提到的三位，就易纲、刘昆和王文涛留任的一些个原因啊。那么第三点的话，特别是易纲的话，因为他有那个美国的那个终身的教职，跟美国的那个美联储的话关系也是比较好啊。然后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的话，实际上也是跟西方的一些中央银行行长建立比较好的一些关系。所以中国现在迫切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在操作层面，我再重复一遍，是在操作层面，不是在决策层面啊。在操作层面的话，稳定和西方的这些关系。所以我相信习近平权衡再三的话，决定把这三个人留下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方我们有的人谈到就刘昆本身是跟那个习近平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啊，但我想总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我刚刚提到的三点啊。
好的，感谢史教授。那么陈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刚史教授说这个易纲、刘昆、王文涛啊，这是技术官员，跟决策无关。那其他的都是习近平的 yes man， 他的跟班啊。那这三个人，我想先从易纲来请教您好，因为您在美国。刚才史教授也特别提到他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联系。我们知道易纲是美中建交之后第一批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啊，在伊利诺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也在美国大学有这个任教终身任职，那么最后回到中国加入了人民银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经济，整个这个经历，稍后我们导播会放在。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留任？还有刚刚提到，除了这三位之外，可能都是习近平的跟班了，陈博士。
说到易先生呢，是我认为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OK 当时的话就是。就是第一批的能够在美国大学能够站住脚跟，然后的话，同时的话，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以后呢，然后的话，又是做一些就是从基本的做起以后然后的话一直做到这个央行这个职位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认为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的话，现在这个情况呢老实说就是像易纲先生这样的人，还有就是就像刚才史教授说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技术官僚呢，实际上呢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吗？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作为了。所谓的就是他们都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些人呢可能都是习主席的跟班而且的话不是说是现在才是，一直呢也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的话习主席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成立的各种工作小组就比方说中央金融工作小组啦，各种各样的那种临时的这些工作小组。然后的话呢，习主席是
组长，
是公卿他都是要亲手管的。就说的这些人呢我认为呢，也就是实际上不是说是现在才是所谓的 yes man， 他们一直也都是。就说的话，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太大的就是会有很什么大的这种影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再说一句吧，就是包括我们李克强总理在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什么太大的没有太大的作为。所以说的话剩下这些就是李克强总统就是总理的一些下属把他们留下来，能够做出是多大的作为呢？我不认为什么太大，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很快问一下，您会同意刚才史教授说的，他们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搞不好很快也会被换掉吗？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他们被换掉还是不被换掉的话，这个不会对什么拳击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好的，继续我想引用一个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说法来请教史博士啊。经济学人的情报公司网络的中国总监马蒂贝金克他说，选择这些关键经济角色的连续性意味着要强调信誉和稳定性啊，这或许也是对北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经济挑战的默认。第三届习近平政府要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他是否会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确保中国的长期竞争力。那么史鹤林博士，刚才你已经跟我们分析这三位这个职位的留任啊，您认为是不是同意刚刚经济学人说的，他是默认了习近平第三人可能会面临一个严峻的经济挑战，习近平希望透过他们三位的留任，尤其易纲留任，对外释出一个怎么样求稳定的讯息呢？也想请教史鹤林博士。
我想我刚刚同意那位先生的分析啊，因为中国经济一直我在说就面临着短期内的话面临着很大很大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的话稍微展开讲一点可以吗？啊，
可以
啊，主要可以包括经济方面的风险和金融方面的风险。那么经济方面的风险最主要就是中国的出口下降的很厉害，因为在过去三年当中的话，实际上出口一直是扮演着一个推动中国经济、保证中国经济、稳定中国经济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今年一月份、二月份的整个那个出口的订单加起来的话，比起去年的一月、二月份，大概下降了40%左右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发展的引擎，怎么来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在金融方面的话，如果展开讲会很长，我稍微简单讲一点。在金融方面的话，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的问题。那么我最近得到的 Bloomberg 的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就提到了中国的那个地方债啊。那么地方债，我给大家几个数据啊，稍微讲解一下。就是说，第一的话，就是地方债的话，现在占到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120%，也就是说，他现在欠的那个债的话，已经超过他一年的总收入了啊。然后每年要还本金和利息的话，占到他的整个收入的10%到15%。那么最可怕的一点的是，地方的收入从2017年达到那个高峰以后的话，不断的在下降，也就是说，他进来钱越来越少了，但是他的负担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会引起很大很大的金融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可能造成金融风险是发生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最近有个报道，我也不知道是正确不正确，中国现在整个房子的话，已经建造了6亿栋的房子，不是6亿层，不是6亿间啊，是6亿栋房子啊。所以呢，这在那个二三线城市或者三四线城市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供过于求的这么一个状况。大家都知道，地方财政的话实际上是土地财政，那么房地产市场崩了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地方财政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啊。这是财政方面。然后国际金融方面，中国面临问题就是说，美联储现在不断加息，然后中国要不要跟进？如果要跟进的话，那么经济会受阻；如果不跟进的话，有大量的人民币就会出境，就跑到美国去，所以人民币面临着很大的贬值的压力。所以这些问题的话，真的你罗列起来的话，真的
不得了，
很长很长的一个list，
很长
得了的事儿。哎，对对对啊！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现在真的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觉，真的是这样啊！怎么办？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的我相信他留任一部分技术官僚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长长的这个问题。
哎，对，你像这么大的一个list，我刚刚是把我自己列的那 list 当中大概才讲了1/10的啊，我要全部展开讲的话，可以讲整整一小时的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金融、国际金融的问题。
是的，那感谢非常感谢史教授。那么陈博士，你怎么看这习近平留这三个人，可能是因为这个长长的这个 list， 刚刚讲到说只有1/10，包括这个地方的债务，包括房地产的市场，包括这人民币的贬值，不晓得你还没有什么这个 list 上面其他要补充的，很快跟我们补充一下。再来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面对这么严重的一连串的问题，习近平都应该睡不着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在一些这个金融问题上的清洗，把一些所谓能干的人都干掉了。根据我们这个美国之音专访许成刚教授的说法，他等于是把金融界一些最重要的人都已经赶走了。在一个中国经济下行这么多问题一连串出现的情况之下，如果是由不懂经济的人来掌管经济，或是懂经济的人却不敢说话的话，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灾难性的后果呢？也想请教陈昭辉博士。
啊，对，就是我认为刚才那个史教授已经讲得很好，就是他们造成了很大有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的话，我想让大家就是 看一下啊，这个问题是谁造成，是什么造成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还是谁造成的呢？还是习近平主席，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造成的 ？OK， 所谓的就是房地产发展，就是土地财政搞不好了。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直接的三道红线造成的。OK， 然后的话还举个例子，就是你要说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的话，他两年前把那个教培行业可以说从一夜之间，从有到无，可以说是直接就是消失的。这些做得很好的，包括像新东方啊这些企业，就直接就把他们啊，就是可以说化成零了 ，OK。所以说的话，这些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包括就像金融界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啊，就是所谓就是出口的问题了，当然也就是跟这个清零的啊防疫政策造成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是啊，都是它可以说是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这个对经济金融和国际金融的负面效果明显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还选择做了，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的话，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经济金融对他的影响。我认为就是他的现在他的执政的中心不在经济发展和就是金融稳定方面 ，OK， 他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可能在地缘政治方面。所以说的话，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的发展的话，就他讲究的话就是稳定。所以说的话，他的最大的就是最大的那个就是 top 的 priority 呢，就是要把这些人呢，要就是这个金融系统、经济系统呢，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面，以中心为第一要务。而真正的发展这些东西呢，不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
史教授，如果像陈博士讲的，习近平在乎的不是金融的稳定的话，那面对这么长一串问题，那不就糟糕了吗？我想也是同样请教您，刚才我们提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博士，他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说，现在习近平把有能力的人都赶下台了，等于是把能干的人都干掉了，尤其是在金融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怎么看他第三个五年任期的经济班子？刚才我们提到易纲、刘坤、王文涛留任之后，像外传何立峰，你刚刚说如果这三位都是技术的话，那决策方面会是谁呢？何立峰会不会成为这个刘鹤的继任人选？您怎么整体评估习近平他第三个五年任期的经济班子的做法呢？石教授，
这个总体来讲，这个经济班子的话是缺乏一个宏观经济管理的这个能力啊。如果大家看他们的背景的话，我不是一个唯学历论的人，就是说我并不一定要看他们一定要是什么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读之类的啊，但是我至少要看他们的 track record， 就他们的历史，看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是处理什么样的方法，处理什么样一类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但如果看一下这个班子的话，这个几个人的话，包括何立峰，你刚刚提到，包括何立峰，包括李强在内的话，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然后举那个李强为例的话，大家可能知道，他也根本就没有在那个中央工作的那个经验，然后呢，也没有在国务院工作经历，一下子从上海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到那个当国务院总理啊，当时是吓了我一跳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去年四月份的事儿，上海的整个那个管理的话，应该是上海历史上最差的一段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就是李强喽啊。那么这样一个人士呢，我一下就跳到那个共产党第二号人物，然后当那个总理啊，我当时确实是吓了一跳。那么何立峰的话也是缺乏，他在国务院在那个发改委的话是工作过一段时间，当那主任一段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内的话，在处理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出任何他做出的那个有迹可循的这么一种贡献啊。相反的，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刘鹤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些作用。刘鹤实际上是纠正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既定的一些政策，使得那个至少中国跟美国达成了在2000年1月15号的时候达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个贸易协议啊。所以刘鹤的话还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现在取代刘鹤的这个何立峰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说实在的，我看不出来啊。我只是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的话，能尽快的那个学习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啊。可能我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可以多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啊，帮助他们学习的更快一点啊。这样的话，更快能适应的新的岗位。如果按照他们原来的这样资历 这样的水平、这样的经验的话，我相信他们管理宏观经济会非常非常吃力。
嗯，好，希望这些人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到这个史教授给他们的建议哦。好的，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请教陈博士。一位是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叫超越圆推的再推，他说小学生只会领着一伙小矮人啊，搞斗争，肚子里又没有东西，又干不了活，只好留下一个会计帮忙记账。另外还有一位这个我们推特的网友叫自由人，他说经济稳定有什么用，失业率在70%以上，那稳定个啥，让人都老实，不让人有饭吃。还有网友叫 H 张，他说中国经济加速回归红色梦魇，共产了，集体了，共同富裕了。小宁这位网友他说马云说的多好呀，中国金融不会有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根本就没有系统。还有一位网友叫李维基，他说一纲留任说明了现在只剩可以润的很小的窗口期了。请教陈博士，如果我们刚刚像大家讨论的一样，就是习近平他面临是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他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他又要防范金融财政危机，他能不能靠这一帮他的 yes man 这个忠于他的这些人达成这个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目标呢？请教您。
这个我认为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刚才史教授也说了啊，这些网友也说得很比较明白啊，就是大家对这个信心是没有的，没有什么信心他能够把它做好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看来呢，这可能是继续啊向差的方面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现在啊，对新一届政府实际上对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对国际啊经贸的发展啊不重视的这个原因了。OK， 如果他重视的话，他肯定不会这么干。OK， 所以说的话正是因为他对经济金融发展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从属他于就是地缘政治斗争就是说是我们习主席上台以后一直说是要斗争嘛至于说是大家就是要过苦日子这个他也一直在说，不能说是他没有给大家一个 warning， 他已经是给我们大家警告我们很多次了，就是他要大家要过苦日子，然后的话呢他要进行斗争。所以说的话他的真正他的执政的这一届政府的执政的重点不在于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所以说的话谁上台，谁有能力上台负责经济还有就是金融的工作呢，实际上不重要。因为现在来说，现在这个体制来说，就包括以前的习李体制，所谓的习李体制实际上都是习体制，现在的话更是如此。所以说的话这些人有能力没有能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有什么重要的影响现在主要是我们就看着就是习主席看他到底以后想干什么了。
习主席想干什么呢？请教这个史教授，像我们刚刚网友说的，如果中国经济是加速回归红色梦魇，有人认为说现在习近平的全面掌权是否意味着邓小平的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正式走入历史了？如果要预测的话，您认为接下来习近平还会骂眼前今年会面临哪些最严重，譬如说去年那种暴雷今年还会出现吗？会有哪些黑天鹅事件在今年出现？想请您给我们最后做个预测。史教授
我想第一点的话就是邓小平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这些政策的话全部倒退这是肯定的无论是从那个党政分开还是从那个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地位现在是全面回到改革之前所以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应该是全面的被否定的然后你提到第二问题，今年会发生哪些黑天鹅事件？因为黑天鹅事件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我只能是斗胆预测一下吧我觉得中国的话现在面临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发生的是的士还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动态清零把那个医保公共铺的那些钱的话用的差不多了，现在所以呢是在动那个个人账户那些钱，现在小规模已经开始发生，是不是会扩大成全国一个范围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会可能成为黑天鹅的就是养老金的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金的话一直是秘而不宣的，但是据我知道呢，许多省市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空账运行。空账运行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支付现在的退休人员的钱的话已经开始不够了所以养老金很可能会发不出来这可能是一个黑天鹅事件。那么还有一些黑天鹅事件的话，失业 现在的那个年轻的失业率的话，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的话，已经20%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的可信性是多少啊。所以这个年轻人的大量的年轻人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的话，都会造成什么样一种动荡？这也可能形成一种黑天鹅事件啊！我就预测三个吧。
好的，感谢石教授。
原来想的还有好多，
还有很也是一长串。不好意思，时间关系，陈教授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个总结吧，很简短的。
好啊，好，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这个呢，就是啊，我还是比较对中国的以后的这个发展是比较悲观的啊，就是对经济发展呢是比较悲观。但是的话呢，我认为就是现在的，因为这个是国进民退了，就是回到了以前的这个国营为主的，所以说的话的风险的话。
好的，非常感谢陈昭辉博士还有史鹤林博士带来的精彩点评。请大家来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十大堂要讨论的是习近平他可能会下周访问俄罗斯，俄乌战争中国能调和吗？还有中国促成了沙特伊朗恢复邦交，美中角力的新奇遇，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了。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